me so outside is you.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年少女坦白局。我是大头。
我是肥脚。
哎呦，肥脚，我们好久没见了，就是感觉又有一两周了吧。然后因为最近呢是国内的清明假期刚刚过去，然后肥脚就是好几天我都跟他联系不上，感觉他人整个都非常忙。我说我们聊什么聊什么，然后发给各种东西他都没有回复我，我也不知道他消失去干嘛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清明节你消失去干嘛了？
好的，首先啊，今年的清明节有三天假期的，然后呢因为休的是周四周五周六嘛，但如果你前面其实你想休，比如说休个三天，周一周二周三你休掉，你也可以连着休很多天的。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周一就开始不见了，知道吧，周一就有大概楼里面可能有个四分之一的人就不见了，然后就休假中。我是周一周二周三还上了三天班，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去的，去扬州玩了一下。你也知道扬州最有名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所以整个扬州在三四月份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目的地。但我为什么去扬州呢？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老公突然提到说，那我们清明去哪里玩吗？要不去扬州吧，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对经历了一些美景，但也经历了一些暴击吧。然后整个的我大中国反正哪哪都是人，因为我就没在杭州嘛，虽然我没在杭州，但是我刷小红书什么的就刷到那个龙翔桥，因为你知道地铁龙翔桥站是杭州最忙碌的一站地铁站，就是所有去西湖的人都要在那站集散，然后看到那个已经是堪比演唱会的那么一个人流级别了，我就知道说全国哪哪也不消停，就是反正你随便刷刷手机就知道说清明这三天全国都是人。并且呢，因为我去扬州啊，扬州这三天是没下雨的，虽然我们知道清明时节雨纷纷也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但是清明在扬州这三天居然没有下雨，然后就游客就大爆棚，所以我整个三天反正经历了很多吧，一会儿可以细细的来跟你讲。
好的好的。我感觉现在清明节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清明节我就是很惭愧，我从来都没有去祭拜过祖先，然后感觉现在清明节大家都变成了一个应该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对吧？下一个是五一。五一也快到了。然后因为我不是在温哥华这边工作的时候会对接国内的同事嘛，然后就发现大概我这边的周四周五，周四周五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休假了，就是给他们发消息就没人回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说为什么是什么假，我都已经忘记清明节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一查，原来是清明节他们这两天休假。然后就感觉大家，然后一刷朋友圈就发现大家都出去玩了。但是清明节呢，大家好像都也不会去特别远的地方，一般好像都是在国内玩，顶多我觉得能可能请个两天假。我不知道现在清明节请假就凑假的多吗？应该不多吧，就是比如说请个四天，然后凑个什么六天七天之类的，应该不多吧，现在清明节这么凑的人。
也是有的，因为请三天假就可以休蛮久的。请三天假如果连上上一个周五周六的话，我想想五有八天可以休的，就是还是会有人这么去请，但是确实不如五一。
那赶上春节。
对，但是不如五一这种休大家会连休的这么多，因为大部分的打工人还是要上班的，对，没有这么多假可以请嘛。
那能不能，我不知道啊，你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从你这个旅行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大概说一下，现在国内我不知道清明节的一些热门的一些目的地是哪些地方啊？
就全都热门，我跟你讲，除了像西北这种，你可能西北还是夏天更，
新疆西藏这种
就会弱一点，
我的理解应该不太会
有人去吧。对对对，剩下的地方没有 没有冷，没有
没
淡。
有冷门的地
对，
方，对
现
吗？
在你想找一个冷门小众目的地，肯定有某个小县城，
嗯
但这一定也没什么好玩的。反正你叫得上名来的旅游城市，我感觉今年的趋势啊，就是在所有的节假日，不管是小长假还是大长假还是什么假，大家就会疯狂出去玩。但在平时呢，大家就可能就会待在家里多一点，就窝在自己家乡多一点那种感觉。但是，一到节假日，就是大家就会疯狂的出去。就是像去年的不太一样，去年大家不是疫情刚放开那几个月，大家就是管他放不放假，就疯狂出去玩嘛。但今年大家的出行都集中在节假日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感觉是因为疫情过去，大家开始在不断的在，就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不是说国内就是整个消费降级，然后经济形势不好吗？为什么你觉得会这样？
哎，虽然我觉得经济形势不好，但是旅游这种给人带来愉悦的消费啊，还是很旺盛的。而且你想呀，比如说我去扬州吧，我去了这么两三天，其实你说他也会花很多钱吗？也不会，他吃吃饭啦，看看周围的景点，其实也还好。就是你在现在，因为疫情这3年也出现了之后呢。国内就是发现，你会发现很多城市就开始被人发掘出来了。大家会因为一个美食去某个城市，或者因为一个很网红的东西就去那个城市。比如说淄博啊，我听说这次清明节淄博也是烧烤这个又是很火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你不需要花很高的成本就可以逃离现在的生活，然后国内的很多城市都被挖掘出来了。那最近呢？去年一年，其实出境都在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中。那终于到了春节之后呢，出境也算恢复，大家又可以出去玩了。很多国家都免签，你也是知道
泰
的。
国啊，这些新加坡呀，
对，都
对。
免签了，那就变成说好了，逮着节假日，大家能去免签的地方去免签的地方，不能去免签地方或没时间不够的，那就在周围国内周围晃一晃，就是让自己那个3年的疫情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能叫报复性消费吧，还是有在舒展的过程的。反正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而且
我不知道哎，就是国内的假期，其实这种小长假，因为其实国内的长假大概我不知道，就是春节和国庆、五一现在是放几
五
天？
天，
五天还是
五
三天？
天。
五天。OK，那就相当于三个长假。然后加拿大这边，因为它其实不太有，对于成人来讲啊，工作人来讲，它不太有那种长假，只有就是圣诞假期的时候。是大概有一两周那么久，那除此之外，就是他会有很多公休假，就是可能一个月怎么着都会有个一天到两天的公休假。那一天到两天，其实你连着周六周日，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长假。所以我觉得，而且好像感觉这边也不太会说凑假，好像就假感觉还挺够休的。就是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边其实大家都是开车去周边玩儿，各种还挺方便的，所以，到处人，因为可能也是整体人口比较少，所以去哪里玩你基本上看不到人，就是很热门的地方你也很少看到人，就很少看到人。你知道看到人最多的地方在哪儿吗？在 Costco，在
超
商
市，
场，就是在超市里面。那这种是你周六日随便购物，就人看到很多。那除此之外，其实景点。可能就人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恰恰跟国内不太一样，就国人的这种现在出行的一个玩法，可能还是一个比
观
较怎
光，
么说，也不能
不叫
说，
度假，叫观光。
就是观光或者是凑热闹，或者是一定要在一个时间点去到一个离开家一个地方。但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有可能发展成，就是可能过了这疫情，因为这个原因嘛，过了这么一两年两三年。后面可能是不是假期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就大家会不会是去
不要
走？
抱有幻想。我们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假期也都是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不，但我说会不会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走出家门，只是比如说你家的那个地方，你跑到杭州周边的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玩，你不要跑到说很远的地方，就是挖掘家周
那
边
人也
呢？
很多
你觉得这
呀，
可
人
能
也
吗？还
一
是大
样
家觉得说？
多。
离家近的地方就没有好的，比如说你如果之前小红书上发我那个就是于凤行的那个小院儿，丽水那个，那个叫缙云小院儿吧，我不知
对，
道
在
那个
缙
是念
云，
缙吧
对，
那个
在
字
缙
儿。
云。
然后 对，大家可以小红书上搜一下，就是李凤祥那个行云的那个院子火了。然后呢，我当时你发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当时我在杭州的时候，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去过丽水，但是我没有去过这里。我当时觉得丽水就是个小县城啊，然后现在觉得，哎，当时我在杭州的时候怎么没有去这看看？其实说不定有很多很秀美的这种山川风景，就在离你家乡不远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包含我上次回东北，我发现就光东北三省哦，就是那种高铁一小时直达的地方，你都有很多地方去玩，我都没有去过。比如说，如果我去沈阳，我可以去锦州，锦州我没有去过，大连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哈尔滨呀、齐齐哈尔，其实就这些地方，包含长春附近的延吉，对吧？我不是之前滑雪去了吗？我都觉得可以在自己省内去挖掘，大家能不能先在省内先就是
捐一
捐玩完，然后再那个什么，就是这样可能会有所缓解，或者未来说旅行的趋势，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改变，还是说要足够成，就是足够成熟，或者是国内的假期制度，或者是什么的改变，我不知道哦。
我感觉呢是说，因为扬州嘛，它有一个很热门的点叫瘦西湖。然后景点也比较集中，因为扬州城比较小，确实挤了很多人。你杭州你也知道的，杭州那是西湖，西湖也挤了很多人。
嗯，
但是就是我想在这种大的旅游城市点位，确实会人很多。但这两年啊，其实国人已经在努力的发掘小城市了，比如说淄博那年火，然后今年火了个天水，其实都是很小的地方。而现在大家就是就是痛苦的是说，一当一个小很小的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它被抖音或者被网络带火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点位，然后就会挤出很多人，你知道吧？就是大家会跟风去啊。
我觉得这种被抖音网络上带红的景点，大家还是要警惕，因为不是有很多那种小红书上的照片跟实际上的照片真的差别很大吗？对对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要警惕的，这种网红点。但是像肥脚去的扬州，我就觉得，哎，肥脚当时说他去扬州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目的地选的好，就是它既不是那种非常热门的旅游城市，人会很多，但它又是那种值得去逛的，有自己的味道和自己的文化底蕴的地方。就据我了解啊，我先说，然后你可以那个一点一点展开啊，就是我对扬州的几个就是印象。第一个瘦西湖，首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待会儿可以讲一讲它跟西湖到底是有啥差别，它就是比西湖瘦呗，还是咋地，好不好看，然后有没有船，是不是跟西湖周边的风景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想了解的是，扬州最有名的应该是扬州的搓澡，对，洗浴文化，我不知道跟我们东北有没有的拼，你有没有去体验。那第三个是扬州这地方的吃的，扬州炒饭你们吃不吃，扬州是不是就是那种还比较清淡的那种甜的那种点心啊或吃的，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扬州这次的一个体验。
好的，首先啊，我要先怎么说呢，我是先吐槽好还是先表扬扬州好
啊？你要吐槽吗？
我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一件一件事情说，这里面有槽点但是也有要竖大拇指的地方。首先我要跟你讲，就是扬州的交通非常出乎我的意外，意外在非常的不方便，就是首先我是从高铁到的扬州的一个比较新的高铁站，是扬州东这么一个车站。下来以后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我连现在连出租车都很少打，要么自驾对吧，要么就是叫快车滴滴嘛，就这种在线叫车平台。下了车以后我发现叫不到车，就是所有的那个叫车平台你都要排队排到100号以外你才能叫到车，对，这是第一。好，然后我走到那个网约车的点儿，我想去打车嘛，然后发现那里都是人，都是在等车的人，然后没有人叫的车，然后没有车往里进，然后那个点儿也很小。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就商量说，那要么我们去出租车那里看看吧，因为出租车你也知道的，我们在杭州就很少招手停车的那种出租车嘛。然后刚下楼，有一个喇叭就在叫说，现在出租车紧张，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就是根本没有出租车在火车站等你。这个时候这两个全都被我放弃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叫公交车，因为扬州没有地铁，扬州是个很小的城市。然后我大概已经有，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我有10年左右没有坐过公交车了。 但我并不是没有公共出行过，就是因为杭州修了地铁之后，我几乎全在依赖地铁嘛。然后我大概把10年没有坐的公交车在扬州全坐完了，就这3天。好，然后
怎么样？公交车体验？
然后我就坐那个公，我要给点赞的是，在扬州坐公交车，你只要拿着外地的身份证，你就不用交钱。虽然他，对，虽然他车票很便宜，只要2块，但实际上你只要出示身份证给师傅看，你就不用刷卡上就行了。
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来玩。
对对，就我要说这个真的很棒，因为扬州没有地铁嘛，所以公交车就很多，它班次很多的，路就是好几路好几路线很多。然后你只要上车出示身份证，你就不用交钱了，就非常好。但是呢，你如果要交钱或者你不知道的话，或者是你其实用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用，就这个是很方便的啊。但是槽点就是你也知道呢，公交车它应该是公共交通里面效率比较低的，因为不像地铁嘛，它装的人又多，速度又快，对吧？几分钟一班，公交车就我就在那个东站啊，我感觉要等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这个期间我发现我要坐的，第一，没有一个公交车可以直达我要去的酒店；第二呢，我可能得先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选择先坐公交车出去，不管到哪。然后我再下车打车，然后你就发现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在排队排公交车，队伍很长。然后那公交车也不是说2分钟、5分钟一辆，甚至要10几分钟才能来一辆的。好，然后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公交车，坐了大概40分钟吧，到市区了。这时候下来，我才开始打车，又打了10多分钟，大概才打到。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打车你就能随时打到的 ？OK， 好。上了车以后呢，师傅说你们这个酒店哦，在瘦西湖景区啊，真的是太堵了，我实在是不方便把你们送进去。好，我也能够理解，因为那天真的很堵。然后师傅就大概在距离
是哪天？
第一天，对，第一天。然后，我就大概他就把我放在了距离我的酒店还有1个多公里，快2个公里的地方，我就下车了。然后我们家三口又拖着箱子一路走到了酒店。从我下了高铁到我到酒店，我花了3个小时，你敢信？哎，扬州城就这么大点儿。
你从杭州站坐到扬州东用
3个小时。
Oh my god， 6个小时。
对，我花了6个小时才在我还是在江浙沪的包邮区啊，我才从杭州的家到了扬州的酒店。就啊，第一天就是全部花在路上，我跟你说。好，这还没完好，那这个时候那大家都想说，那既然我到酒店，我稍事休整，我就出去吃饭呗。然后呢，出去吃饭，因为已经吃够了这个打车的苦，我们就觉得说打车应该打不到嘛。然后我们就又走出去一段路才打车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就打上了之后呢，我老公就选了在大众点评里选了一个网红餐厅，反正就去了。反正去了以后，那个排队大概。我
排队
大概要1个小时起吧，那个排队。
我的天！
然后是因为当地很有特色的那种，我应该是淮扬菜的餐厅，但很有特色。好，然后但是我们一家三口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通。
那个时候已经几点了？
那个时候已经6点多了吧？啊，晚上六七点了。然后于是乎，我们俩就在路边找了一家还算有点人气的面馆，就坐下吃了面。就啊，在扬州的第一顿晚饭
是扬州特色的这种面吗？
算是的，因为你知道吗，杭州人，我发现杭州人吃面里面有一些很像的点。杭州的面啊，
应该差不多。
但杭州的面是这样的，杭州的面呢，酱油浓油赤酱，我觉得还是和上海有点像的，就是味道会浓一点。你看我们吃的拌川这些，它会浓浓的有颜色。然后扬州的面呢？它就是会相对来说清淡一点，但是它的汤也是浓的，它没有那么油，它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然后它很爱放几样的佐料啊，第一个是猪肝，这个和杭州很像。第二呢是腰花、腰片，也和杭州很像。但它非常爱吃黄鳝，他们叫长鱼。就我们就去点了一碗带着长鱼的什么腰花啦，什么是这种面，味道还是不错的，我不得不说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真的等了太久。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打车回酒店了，对不对？我加了。
你从酒店出来就吃了一碗面就回去了。
对对，因为就是真的，因为带着小孩儿，也真的是觉得很辛苦，然后又怕太晚回去打不到车，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因为我在扬州第一天，交通已经就是 教育了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加价了10块钱吧，我才打到车的。我在平台上加价，我才打到车回去的。好，第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吸取了经验教训。第二天，我们的交通里面就多了一样东西，叫共享电动车。扬州啊，是一个电动车上的城市。他们说，在工作日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马路上全部都是电动车，就是那种盛况。然后呢，因为节假日呢，交警同志就非常棒，交警就要点赞，交警同志就不怎么管我们这种违法。其实按理说，骑电动车是不能载人的，对不对？嗯，
你们怎么骑？三个人骑？
对，因为我
两个人，
因为我不会骑电动车，我们家就只有我老公能骑。然后那个电动车是，
你为什么电动车不会骑、啊？
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
电动车
是连锁的、
啊，它是那种自行车的电动车吗？
是，就是电动小电动呀，不是四个轮的，两个轮。
小电动车不是那种可以腿放在两边儿，就它整个是就你。它是可以自己立住的那种车吗？还是像自行车那种电动车
啊？自己立住
助力的那种，骑一下才往下走。
不不，当然是电的，当然是电的，当然是就是电的，就是共享嘛。
啊、对，那
我不会骑。
那它跟自行车不一样啊。
但我老公说你我不会骑自行车，应该也不会骑电动车，他怕我在陌生的城市就出车祸这种。然后我跟你讲，那个电动车只有一个人的座位啊，然后我儿子站在前面，我坐在后面，然后我们家就。在第二天里面，电动车真的帮了我们大忙。我跟你讲，5-6公里的路，我们就去电小电动，就花半个小时就到了，
还挺好玩的。
对，挺好玩的，因为那个天气就很晴朗嘛，就是然后有风，然后不是很热，然后晒着太阳，然后全家一家三口挤在小电动上。然后扬州的交警又非常宽容，你知道吗？就没有，按理说我们这样是非常违规的。这当然我要说这个行为，
对、啊、
大家不应该笑话。
小孩很危险，站在前面。
对，但是因为我们的速度很慢很慢。因为我们家三口就不敢骑太快嘛，然后扬州市民的素质也都比较好，开车也没有很虎的那种，然后我们就一路从吃饭的地方，然后溜到景区，这5-6公里全部都是骑电动车的。然后这是白天，我先把交通圈说完。好，到了晚上呢，那天第二天晚上，因为我儿子就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把他自己留在酒店里，他刚好要上一个网课，我们俩就两夫妻出来逛了一下市区，你知道吗？
你们把他一个人留在酒店、
啊、
他可以一个人在酒店吗？
他可以的，因为他已经是小学生了，他可以的，他不想出来。
不是天哪、哎、听到这里听友们评评理，有没有人去一家三口出去把小孩一个人留在酒店？
但我儿子不想出去
做作业上课，两个人出去的。天哪，你们不怕他酒店里出什么事儿吗、万一酒店里着火，万一酒店里有坏人呢？
就没有啊，因为第一呢，他开那个门我们都跟他讲好不会打开，第二他会随时给我们打电话，第三我儿子真的不愿意再走路了，你知道吧，以及打不上车对他来说也很痛苦。好，我想说的是，先我们晚上出来溜达这个后面再说。我想说的是，晚上我们要回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寄托于共享电动车，但你会发现晚上你扫不到一辆有电的共享电动车，就是扫了大概一晚上，我们扫了50-60辆吧，就我老公拿着手机不停扫不停扫不停扫，全部都是低电量。然后我们又在市中心的区域活动，然后你扫不到一辆有电的电动车回家。然后我们就又准备坐公交的时候，我们就拼车，大概拼了20分钟拼到了。所以我今天整个要说的就是扬州的公共交通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一点崩溃的。
我觉得是他平时因为其实是个小城市嘛，
对，他不需要这么多，
没有那么多的人口需要这么多的运力、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五一的时候，不就是在过清明节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涌入这个城市，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对，但他又没有，也没有办法。那我觉得可以，他可能过了这次清明节，他后面五一的时候可能会有改善。
很难，所以我劝啊，如果大家是在江浙沪区域的朋友们，如果要去，要么就是尝试一下自驾，但是自驾千万不要往景区开，因为景区你根本它是封路的，交通管制你根本开不进去，并且呢停车什么的。但我发现扬州非常人性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这种时候呢，规则就会变宽容，你乱停车就交警也不会罚你，你知道吧？就他会宽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大家把出行的这个需求解决掉。所以我觉得从通盘看下来，我觉得可能还是自驾吧，只是说停车上稍微远一点，但你能接受。但如果你不自驾，你就要想好你可能打不到车、以及共享的车没有电这两件事情。
是，我觉得自驾可能还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吧。到 你可以到当地去租个车之类的，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对
好。
对，是的。
OK，那你是不是吐槽差不多
对，
了？
我吐
你
槽
能不能
啥？
夸一夸人家大
好
兰
的，
州？
我来夸一下啊，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你看我的经历你就知道了啊。我这3天的时间，最后一天我走了，第一天我全部花在路上了，我只有中间一天可以玩。然后这一天呢，我要把吃的和玩的分开讲，因为扬州大家知道很有名就是淮扬菜，所以早上我们就本来我们是。
到底淮扬菜吃些什么呀？我就是知道淮扬菜，但我不知道具体是有哪些知名的菜系，然后味道是哪种口味。
比如说鹅，
红烧狮子
啊，
头
对，狮子头、鹅，这是他们还爱吃
，OK，
鹅。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干丝，干丝就是那种豆腐丝。然后还有，哎，对，
马兰头是不是那种？
没有，哎，我没有吃，但我吃了几个，就是我刚才讲
好像
的，
是南京可
对，
能。
我讲的这几个大鹅，吃大鹅的，不是，还不是鸭子哦，是鹅哦。对，就淮扬菜呢，我
大鹅，
偏我自己感觉是偏甜偏咸香一点，比较清淡。相对比较，但是清淡指的是说它不油，不代表它不咸。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咸香的。所以呢，早上我们，而且你知道，扬州是早茶文化很有名的，就是大家要去一个早茶的茶社，他们那里虽然都是餐厅啊，但是就叫茶社，去可能喝茶，然后吃那里面的小包子啦，蒸的什么排骨啊，就这种东西。好，然后我们一家人呢就很心很大，就早上8点多吧，8、9点的时候吧，就跑去一个早茶社，它很有名的早茶社。去排队，去人就跟我们就是讲说上午已经没号了，要么你们周五吧，那个时候9点不到吧，8点多，就是他上午7点开餐，但是开餐后你如果不提前，比如说去，至少他我听说啊，有些店热门店要提前1个小时去排队，你根本就吃不上早茶，然后我就放弃了，
天
然后我就
啊！
吃了午饭，但午饭的时候我就把他早茶的一些点心点了点，比如说有那个很有名的像什么三丁包啦。什么这种，还有一个烧麦叫松仁烧麦，松子你吃过吧？就是很香那种松子，
是
糯米
糯
加
米
松
吗？
子，
还是
对，糯米加
糯
松
米
子，
松子甜的？
啊不，咸的，咸口的，但是没有那么咸，香香的，就是它会有这种小点心，然后你可以喝着茶，早晨就是吃，可能耗上1、2个小时在茶社里面吃点心，然后喝茶，就是。难就是难在我们家三口就是都没赶上，我觉得也可能是我攻略做的不足吧，因为我觉得杭州就扬州是个小城嘛，那我怎么去怎么地也能玩，就我没有想到人这么多，需要排队排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一这个上午呢，我就好，我上午去没有排上早茶，然后我就改成排中午了，对不对？那早茶和中午之间是有时间空余的呀，我们就只能在周围晃一晃，就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好，然后排到中午就去吃了他的。盐卤就是盐卤的那种鹅，叫盐水鹅吧。然后吃了扬州炒饭，
跟盐水鸭差不多，是不
对。
是？
但是我鹅出乎我的意料，鹅它没有那么肥，哎，它的皮呀，并不腻的，没有那么多油脂的。然后它的肉很大块，也很紧实，然后并不柴，所以盐水鹅非常好吃，我觉得就稍微有点咸，但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然后，扬州炒饭料确实非常多，然后那个蛋啊，炒的确实是你能感觉好像每一粒米都沾着蛋一样，但是它毕竟是饭，你知道吗？在我的饮食清单里面，碳水已经比例非常低了，所以那个蛋炒饭我也没有吃很多，但我得说它炒的很香，然后里面的料很足，然后并且它把料剁得很碎，你一口下去，不是那种很费力气那种去咀嚼，你很容易下吞下去的。然后还吃了那像什么三丁包啊，就是那个包子里面有笋啦、有肉啦，反正各种，我觉得还是蛮鲜的。但是，我之所以觉得好吃，但是没有那么惊艳，是因为我在那个江浙沪挺久了的。我感觉江浙沪这边不管是浙江菜也好，还是淮扬菜也好，我可能是我也不是个什么老饕吧，就是对我来说差异没有那么大，就是。就我都觉得
能
还
理
好，
解。
对我都觉得还好，不像是说你去到一个，比如说新疆或内蒙，一下吃的一个差异很大的菜系，或者四川中很辣的菜系，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吃的。就是可能大家不需要去挤网红店，就是很多店呢，一个路边的馆子你也很值得吃。所以我就必须得说我晚上去吃了一家，就是算是他这个店很有意思，这个店叫鸭血粉丝汤，很奇怪啊。你觉得其实是你应该在南京吃的东西，但进去以后，其实，扬州很知名的那个一个叫干挑面，就是干拌面加酥腰汤，这是一个组合，我就要了一个组合。干拌面呢， 非常香。他是拿他这个面里面啊，只有几粒葱花和面条，一碗面只要5块钱，但是那个面可以咱俩两个女孩吃都没问题，那个量很大。这是早饭哦。然后它里面的香的点在于它是拿鸭油拌的，就你整个面一口进去，一口进去你就能吃到那种鸭子的香味。它出乎意外的好吃，
腻吗？
啊，会有点腻，所以我就不是又拌了一碗汤吗？然后那碗面，因为
我听听我都觉得有点腻，
但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奇妙的点在于说，你第一次吃那个味道，第一口你还是觉得很棒的。但是因为我和我老公 share 了一份，所以其实我觉得还好。然后那个酥腰汤呢，它是这样的，它那个汤一看就，没有加很多油啊什么的，就是它里面就是放的腰片。就腰片啊，腰子你知道吧，一点都不腥，没有任何的腥味或臭味。然后那个腰呢，腰子呢还是放到嘴里，它不是腰花，是腰片啊，是有嚼劲的，它不是那种软软啪啪的东西。然后那一碗腰花它就全被我喝干光了，然后里面有木耳，然后有生姜，我连姜都吃了两片，然后还有一点那个葱葱花。然后你整个喝完就很舒服，然后配上那碗拌面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啊，这种小破店里面的，就是这种美食，可能才是旅人一天行程下来最、最暖心的东西。
你刚才吃这顿东西，我突然想起了沙县。我跟你说啊，我跟大家普及一下，肥脚最爱吃的这种结合东西，就是这种汤汤水水、热乎的粉丝啊、青菜呀、就这种。一定要热乎的这种清淡的汤啊、粉啊，它面它都不太行。
对，是的。
然后它拌面，它就是说它也就吃几口，但它真正爱的是那个腰花汤。
哦，腰花汤真的很棒，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我是在国庆路吃的，有国庆路我是应该是在渡口路，就是它渡江路啊，它那几条路都很近。有一家很知名的店呢，是一个大网红去吃过的，叫乌拉拉嘛，他去吃过，但是那家店好像在装修，我就吃另外一家也很棒。所以而且你知道，满店都是那种当地人，就我看到对面一个大哥坐在我对面拼桌，他有一碗饭，我觉得好棒啊，这碗饭就像是你回到家里，
什么饭？
我感觉像扬州炒饭，但是它就是一个圆凸凸的碗，盖得高高的，就很像你奶奶。怕你吃不饱，给你盖的这么高的一碗饭，然后他就在这吃饭，然后吃一碗鸭肉，喝一碗汤，我就觉得那种馆子就反正很有生活的气息，然后里面有很多游客也有，本地人也有，都在里面吃。所以其实，
哎呀，我被你说的，我都已经好怀念国内的这种，就是你懂，你就我整个在听你说吃东西的这个环节和那个大哥吃个饭，
对，
我就觉得三个字，烟火气。
对，真的是有烟火气，所以我其实蛮。我上午吃的，我早中午吃那顿有名的叫趣园啊，就是因为扬州有很多这种茶社，大家其实网上一查有很多什么宜春啦、什么富春啦、什么趣园啦，就是宜园啦，它有很多。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不如晚上的苍蝇，就是这种小馆子给我带来的感受更好，因为那个店又有排队，对吧？啊，服务是很好，但又要这又要那。但是晚上这个是我只要走进去，它就会有一碗热乎的东西来供应给我的。就那种感受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你知道吗，扬州人呢，扬州话不是那种很乌龙软语的，就是那种它是有一点北方腔调的，就是老板娘什么都在那里喊啊，这碗东西是谁的，所以我不会去模仿扬州口音，但是他就会在里面喊这碗什么什么鸭血粉丝汤是谁的，
他像、
就是、声音很大，
杭州话或上海话，
不像就很有点，我觉得是有点北方味道的那种的，就是对，不是那种很
北方东北吗？
啊，那倒也没有，我学不会，但我建议大家去，
没有东北口音，
对，大家去看一下，基本武汉有一期城市生存指南，就是讲扬州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城市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一期、那里面是有人在说扬州话，但我确实说不会，然后那里面也介绍了很多扬州的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听完那期后面我又来了扬州。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我觉得说吃的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完啊，就我还在路边，在吃那碗拌面之前，我还在路边排了一个火烧鸡蛋火烧店啊，也是非常棒，但是排了很久，排了大概20分钟，就很多人在那里排队，就是路边这种排队的小吃，你有时间我觉得真的可以排一排，就是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你看说起来还是很值得去尝试的，如果你肚子够大，你在扬州可以吃到很棒的东西。
天呀，我真的我不是种草扬州，我是被你种草了，不是被你种草，就是被你
馋到了，
说的我的那个也就是那个
国
内小吃，国内的这种 好吃的东西，国内的这种烟火气的这种 DNA 动了、
嗯、
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让我去外面吃东西我都感觉就是找不到国内这种烟火气的这种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中午去吃了一个火锅，就豆捞坊，我都觉得很好吃，就是那种，但是火锅啊，怎么跟这些好吃的小吃比呢？我好想吃你刚才说那个鸡蛋火烧和那个什么腰片汤啊，我想想都觉得哇，已经很好吃啊。这我回国的时候我可能要去吃一下。
如果你有机会在淡季的时候去扬州吧，你交通会好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吃到各种这种吃的、
嗯、
我觉得你吃个两三天都没问题，
对对对，
因为真的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我都已经，我们家就属于不太能吃的、
嗯、
然后我就才吃了这点玩意儿。 嗯
嗯嗯嗯，是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扬州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嗯，就比较适合慢生活的一个城市，其实啊、哦，它不太适合这种很着急的特种兵式的这种旅行方式。我觉得扬州是适合你慢下来去品味的，我就可以有机会在那边住个一周，各种地方走走，各种地方住一住，去吃吃小吃，这种方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哎，那讲到扬州的景点，你还没有讲瘦西湖怎样？
对，
到底
嗯，
跟西湖比起来，它为什么也叫西湖？
瘦西湖它是这样，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就它的水就是来自于京杭大运河嘛。它之所以叫瘦西湖，因为它比西湖小嘛，
嗯、
但它的景致又有着江南的这种水乡的景致。
嗯、
然后它呢，整个景区是圈起来的，
嗯、
门票是100块一个成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哦，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免费，所以我们花了200块进到瘦西湖景区的。但你知道，这和杭州的西湖比，
嗯、
西湖是不要钱的，而西湖更大。西湖你对吧？
嗯，
就是，所以当你从一个西湖所在的城市来到一个瘦西湖所在城市，你当你付了门票的时候，你其实会有更多预期。但其实，怎么说呢？
嗯、
我不得不承认说，瘦西湖的给我的感觉是更精致的，更。多彩的，因为它会结合园林的要素在里面，但是你不觉得杭州的西湖园林要素就少很多吗、
嗯、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清明们的那个花非常多、
嗯、
虽然樱花落了，但是有桃花，有什么梨花，就各种花都还在开的，整个瘦西湖里面啊、
嗯、
就是多姿多彩的，就不是光是绿色，它有各种红，各种浓度的红，有很浓的红，有很淡的红，还有白、
嗯、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什么塔啦，这个各种东西都有，那就是一个，就是景，我觉得很像一个小家碧玉的那种姑娘的那种景致。然后你就是靠脚在里面走，走一圈下来也两三个小时吧，其实也不会很累。我觉得要比走西湖来的、
嗯、
轻松一些，因为它遍地也有座位，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你只要在门那个入口那处、
嗯、
人很多的地方过去之后，里面其实也还好，人多的程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我觉得说，
嗯，
怎么说呢、嗯？然后那个水里面都是那个有，我也说不出来，有鸭子，还就还有黑天鹅，然后嘴巴红红的，还有鹅呢，爸爸妈妈带着小鹅在那周围转，
嗯、
你就然后也有游船，但是游船我没坐，你就感觉说还是一个挺，怎么说挺精致的景点的，对。但因为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出去玩，
嗯、
我已经不是非常追求景点打卡这件事情了。但我只是觉得说，瘦西湖因为太有名了，那我还是对进去溜了一圈。然后加上我，你也知道我时间有限，我好像又后来我逛完瘦西湖之后，我又把时间留给了吃吃喝喝嘛，我就没有再留给其他景点更多。其实它有什么个园啊、河园啊，还有很多景点。但其实我最后打卡的是、
嗯、
最后晚上我把时间就留给了那些老街区，我就去吃东西，然后逛逛他们的老巷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值是值得来的，
嗯、
但是可能就是从杭州来的人，就不要把什么瘦西湖啦、西湖啦什么这种东西去比较，你可能会更觉得更棒吧。就是对我来说就还好，我只能说挺好的，我只能这么说。但你要说非常惊艳、非常怎么样，也没有，毕竟我花了100块的门票进去，我就会有这种心理上的对比。
嗯、
就是，但我必须得说，可能你还是得春天来、
嗯，
对，春天更丰富多彩一点。
那肯定，
嗯、
那肯定。对，因为其实西湖是完全免费的嘛。
对，
因为之前我们群里面也有那个听友问说，他们应该是清明节有的要来西湖，问我们推荐哪里哪里。然后我觉得西湖就是它真的很大， 它其实西湖景区不只是西湖那一个湖，可能西湖附近的很多地方都是值得逛的，但它是免费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行程更好一点。
而且西湖有那么多山，你一天根本爬不完，都是免费的，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去挑那些山。
对对对，西湖甚至我觉得你一周，你每天出去逛，每天出去逛西湖周边的庙啊、寺啊、景点啊、各种杨公堤啊、李公堤啊。你各种划船啊、游船啊、雷峰塔，你可能一周你每天出去逛都不一定能逛得完。
对
对,
对，瘦西湖
反正我觉得
就更集中。
当然对，但是不一样的体验跟景致了。
是的，所以哎，所以你看我的扬州之行就是有
还蛮
有
蛮就，但是你知道吗，你虽然吐槽了很多交通，但我觉得交通它是因为人多，因为它五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清明节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其实并没有因为你吐槽交通然后而对它望而却步，我还是会种草扬州的。
那你下次
然后扬州的那个搓澡你知道吗，你们没有体验？
对，没有体验。
按摩啊、搓澡啊这种。
但是修，我跟你讲，修脚店倒是满地都是，对吧？然后洗浴店也很多，
是是是，扬州修脚非常有名的。
对，然后扬州人非常爱打牌，爱打到什么程度呢？我随便路过一家街边的那种理发店，然后里面呢一侧剪头发，一侧有一桌子人在打牌，老头老太太在打牌。然后你有一些那种什么浴室，他写的是啊男女洗浴棋牌，就棋牌两个字就会出现的那个各种休闲的地方，就是打牌，
就是洗浴跟棋牌。相结合，
对，就扬州人很闲适的。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成都不是也很爱打牌吗？
对对对，
就是大家，
对，扬州人很爱打牌，很爱吃。
就是这种小城市慢生活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有这种闲暇的心情，
对，
去打牌。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扬州你就骑个小电动车，然后到处穿着穿成到处溜就行了。因为扬州后来跟师傅聊天，师傅说扬州人家里啊是均每家均有两台至少两台电动车的，就是可能父亲一辆，母亲一辆，小孩可能就是带着，等小孩长大以后你再还会再买一辆，就是电动车在扬州必不可少，对，硬资产。对，
OK。 大家听了这期，我觉得有被肥脚同学种草扬州的，可以预定自己下一次的五一假期啊、中秋假期啊，甚至国庆假期了。我觉得扬州目前反正对于我来讲啊，我比较种草的几个点，就是苏州园林的那种建筑和湖的结合。因为我去过苏州嘛，我看过苏州园林，我还蛮喜欢那种小景致的感觉。然后第二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乌龙软语的这种讲话风格的啊，我就会觉得就很温柔，就在挠你痒痒那种感觉，在挠你心的痒痒。
扬州人不会。
然后呢，然后我还蛮喜欢就是刚才肥脚讲的他那种吃的东西，就是不会很油，可能也不会很撑，但是呢又有各种很奇妙的搭配，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
对，有机会多来住住。
我觉得被种草的同学对就可以去可以去考虑一下扬州。然后我觉得我们后面可能不管是大头还是肥脚，我们去到不同的城市都可以录这种就是声音旅行 vlog。 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你听肥脚讲这么一期，基本上你对扬州的一个交通啊、吃的呀、住的呀，其实基本上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后面的话我们期待着肥脚同学五一他还要出去玩，
对，我去长沙。
然后呢大头呢，对，大头在暑假期间会回国，可能会去到一些城市去玩，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系列。
好的，
好吧。
好，
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想跟两位主播深度交流，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搜索坦白的拼音坦白0303。那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啦，拜
拜。
拜
拜。Into spotlight, you
futur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hite, you're my desire. Confused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cross my love. There is only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always, though no one knows.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Ooh, 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always, though no on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hite, you're my desire. Ooh, ooh, ooh. People confuse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Forever.